打造家居环境，装点内外空间，提高生活品质，实现梦想生活。希望之声经典家居节目，我爱我家。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我爱我家，我是主持人唐韵。在今天的我爱我家节目上，为大家请来的嘉宾是我们湾区非常有名的 General Contractor Jack Chen 陈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那给大家讲的就是室内装修啊，或者是盖房子修修改改啊，有任何的问题，我们节目期间呢都欢迎听众朋友啊抓住这个机会拨打我们的热线，或者是发送简讯啊，把您的问题提出来，请我们的嘉宾为您解答。那接下来就请出 Jack 老师。你好 Jack 老师，欢迎您。
谢谢唐老师。你好听众们大家都好。
Jack 老师我们有听众提议啊，想请您讲一个 topic。 那这个话题我想可能很多听众朋友都会比较关心，因为现在老房子多嘛，但是老房子有的时候它的门窗啊，它材料都是比较老的，有的也是玻璃是单层的哈，所以他们的保温节能的效率就不那么好，当然它也没有新的那么看起来那么漂亮如果一个老房子的门窗想要换新的话，这个过程整个想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好的好的。一般讲哈、那么门窗呢是分两类型的哈、那么就是在装的方面是分两类型，一种是我们称之为 retrofit， 就是一种是插入式的哈、那么镶入式的哈、那么呀旧的窗拆掉以后，新的窗直接插进来啊，然后在四周在 caulking insulate 在锁住啊，一种。另外一种就是 new construction style 啊，就是它旁边有凸出来的那个半寸的这个突出的这个板子啊，那么它可以定在你的 structure framing 的 structure 上面啊，帮你固定哈、那么这种的话就是看屋主喜欢哪一种，还有这种你原来的窗户是怎么样的窗户哈、那么这个一般讲的 retrofit 的装置比较快哈、那么也比较容易啊，那么可是呢就是说比较容易的产生的问题呢就是说它可能会漏水哈、要很小心它的这种四周的防水的设备的安装哈、那么另外呢就是说它的那种那种 PVC 的 molding 啊，容易太阳晒的太猛的话也会变形啊，那么会产生一些漏水的现象所以这个就是说你要考虑哈、New construction 的话就是说它的做的话就是说你的 stucco 啦或者 siding 要拆掉，外面部分有六寸要拆掉，那么呀然后才可以这个安装完还要做 stucco 再做回来啊，那么这个会产生这个 stucco 的那个外形会有一些差异啊，那么颜色再上去的颜色可能有微微的差异啊，那个 pattern 也会不一样啊所以都有优劣的不一样哈、那么就是说为什么要换窗哈、那么因为旧的窗呢有时候那种 aluminum type 的或者其他的 wood type 的它是 single glazed 的哈、那么它单层，所以它有的时候呢用老了以后呢它那个会漏风啊边上会漏风，关的严密会比较差，而且它的那个保温的情况不好，因为它单层呢太阳射进来呀它没有什么防护力啊，热就进来了啊，或者冷就漏出去了啊。那么新的窗呢现在要求呢就是它中间是有惰性气体的这个冲在里面那么就是隔热啊，那中间这个为什么要用惰性气体呢，就主要就是说不可以有空气在里面啊，空气在里面的话这种双层的窗里面就会有 condensation 啊，就会结水珠在里面啊， 所以这个气体漏掉了以后，这个窗户就会有 foggy 啊，就漏水珠以后，那么太阳一晒，它水珠又蒸汽化了以后，它就在内层产生很多雾状的哈、啊。那么这是双层玻璃的这一般的普通的情形哈、啊。那么所以它可以隔热啊，效果就很好。那现在也要求都要，一般的现在造新房都是要求双层玻璃，至少双层玻璃啊。那有人还有用三层的玻璃啊，那么那很贵。那么呀，有这种比较好的、更好的隔热啊，保温啊等等的情况，隔声啊，可以隔声音啊。三层的是特别隔声音，哎，那么但这种窗户的缺点呢，就是说一破的时候呢，它可能外边被打破了啊，那里面还好的，哎，但是要换的时候是整个的 unit 要换掉啊，它不是只可以修一片然后替你抽真空，它不可以，它必须厂里面给你做好的大小，它厂里面抽的真空，然后就放那个惰性气体在里面，哎，那么它保证好，然后就放上去啊，那所以目前的情况是这样，装了这种 double glaze 的啊窗户的话，那是会差很多，声音差很多，那么温度啦各方面保温呢都会好很多啊，哎，那么但是现在呢价钱越来越贵啊，呀，所以大家要看情形要怎么做，哎，
嗯，刚才您说如果打破了外面，您说整个要换掉，连着窗户框都要端下来重新加一扇窗吗？还是只换玻璃就行？
它里面那个玻璃层啊，它这个两层的玻璃啊，它是厂里面密封好了，抽空气抽掉以后，那个氦气放进去的，怎么样一个啊、这样一个单位，好，它不是可以像以前这样、一个玻璃换掉以后把它粘上去。相合不是这样呀，他是要把整个窗拿下来，把窗边抠掉拿掉呀，然后整个窗一个单位要换掉放进来，然后再把外面的滑道啦什么扣上去，然后再装回去，所以这些是很自己有的时候不太好做的，哎，
不像我们小时候住的房子，打碎一块玻璃，然后你去市场上切一块，自己拿个小钉就钉上了，就是不一样。
啊，那个是过去了，那是过去了。
对，
嗯。
那么，像这样的工程哈、啊，要提前去报批获得 permit 吗？还是说不需要？
那这样你换一扇的话，当然是不太那个东西的啊，不太大影响你。跟平常一样的话就没有什么，假设你是整个房子整个的窗户要换哈、啊，像很多那个我是看到有很多那个 acre 的房子哈、啊，那种房子它是单双还都是铁的，玻璃的框，而且 swing door 的哈、啊，像 casement 的那 door 一样 swing 的啊 ，swing 出去的 door， 那么像这个整个要换的时候呢？你就要跟 city 申请，哎，那么 city 会有要求，哎，那么他盼望你不能装得太奇特啊，不能变化得太厉害，他而且 inspector 又后来会来看你装的防水的情形怎么样，哎呀，假设你原来的是那种retrofit 的话，一般 inspector 不太喜欢来看，就没什么重要了啊。假设你是 new construction 的话，你要打掉 stucco， 那你要装那种 new construction style 的话，那么一般讲 inspector 都会来看你的 flashing 防水的 flashing 有没有放对，将来会不会漏水，那么他们蛮注意这个项目的呀，那你要申请 permit， 对，不贵，不贵
哦。时间等的要久吗？获得 approve？
这种就是 on counter 就可以做的。
哦，
呀呀呀呀！
好，那么像换窗的话，刚才您也说了，窗现在都涨价了，如果不太考虑价格因素的话，不同的材质，各有什么样的利弊，可以给大家也介绍一下吗？比如说 vinyl 的啦，或者是铝合金啦，金属的还是木的，就是他们 有什么不同在功用上？除了美观哈、啊，看起来不一样。
一样，这个现在比较这种他们讲塑胶钢啦、PVC 的啦，品牌也不太一样哈。那么有一些 PVC 的软性好一点，比较不容易裂。有一些的牌子的，它的 PVC 比较脆一点哈，用了久了以后它容易裂哈。那么，那我不太好意思说牌子哈，自己去那个。但是我是建议这样哈，就是说你在选择牌子的时候，在外观上差异会有一点，不是太大啊。本身的品牌也有几种等级的。有很多等级的，它的那个塑料的这个程度，那么宽度、厚度哈、弹性、耐久等等的型，它有等级的啊。像没有挂现在是最普通的，它也分了好三级、四级的这样哎。那么一般讲 commercial 的话，它是用规定都要用铝门窗的，铝的话就更坚固。很硬，不太会容易变形啊。那么在装窗户的时候，铝门窗也比较好装，因为它很硬啊。那么 PVC 的话，它也比较软啊，就你装窗的时候要小心，要谨慎，不然你就装斜了，或者是高度不一样，就 deform 掉了啊，那就关的就比较不严实啊。那这样，那么各样的牌子价值也不一样啊。但是我是建议就是这样，你不管哪个牌子，最好你是能够买那种有保险的。啊，很多的窗户呢，用几年哈，你像 Home Depot 买的，以前买的比较差一点的，进来，它过了3年5年，它里面就漏气了，然后里面水汽就进来了，然后空气进来了，然后就形成水汽了，你窗户就看起来脏脏的，所以你最好就是。像没有挂的话，你多付一点钱买稍微高档一点，它有 lifetime warranty， 并且你卖了房子以后呢 ，ownership 还可以 transfer the lifetime warranty。它甚至还有一些，它有那个打破它就可以 warranty 的。小孩子有些顽皮的孩子在外面打 BB 跟啪一枪，啪一下打一个洞啊，你就漏气了。很多孩子在美国。
我们也正好到了休息时间了哈，我们先休息一下。打造家居环境，装点内外空间，提高生活品质，实现梦想生活。希望之声经典家居节目，我爱我家。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爱我家，我是唐韵，我们的嘉宾是湾区非常有名的 General Contractor Jack 陈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听众朋友，如果您有家居的问题，或者是盖房的问题，装修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或者是发送简讯到888-275-1628。好的 ，Jack 老师，欢迎您回来哦。那刚才讲了材料的选择啦什么的，如果在更换的时候，这个操作步骤是不是也可以请您讲一下，还有一些施工的一些要点，因为觉得这窗户装不好，首要的担心就是漏水啊。
这方面的顾虑会有的，师傅的这个仔不仔细啊，那么呀，使用的器的材料合不合适啊，这些都是很要注意的。因为 retrofit 的话，它基本上是用原来房子那一个窗户的防水，然后帮窗户拿掉了以后呢，那么切掉了以后，那么它从窗户的这个既有的框框里面，放进一个新的窗户进来，那么所以它这个两边会有空隙啊，那么四方面都会有空隙，这个时候它就会用防水的材料啊，膨胀的材料或者不膨胀的材料，那么它要堵塞，它要挡水，那么呀，所以它的技巧啊，那么是很重要的，技巧是很重要的，那么最好能够在大风雨来的时候呢，那么它不会渗啊，不会渗啊，因为这水是非常公平的，一有缝隙它就会进来，那么所以用的胶水，它的这个耐的 年日哈、啊，那么曝晒的时候有没有会变质啊？那么会不会变形啊？这些东西都要讲究一点，所以不可以用了太差的或者不对的材料，那就是非常非常麻烦啊！哎呀、啊，所以要到大的那个建材行里面去跟他们买，最好买有一系列的这种的产品啊。那么他一套的防水的设备，他整套的卖给你，那么呀，这样子的话就比较保险一点。但是你这里买一块，那边弄一块，除非你的本事很大，你能够知道这些的东西真的是很好，那就没有问题哈、啊。不然的话，最好是到卖窗的地方给他买整套的防水的那些的器材啊，那么就比较安全哈、啊。那么水就是说要倒出去啊，要补掉，并且进来要倒走啊。那么所以这就是这么两个窍门哈、啊。那么你运用的时候就是师傅的技巧啊，师傅的技巧，那么还得仔细啊，那么这也是很重要的，不要把这个导水口出去把它堵塞掉了，那就麻烦了啊。那么我看到很多人就很努力的放了很多的那个胶水堵，但不行，你把导水走水的地方要畅通，水能够外流啊，那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啊。
嗯，好，刚才您说如果新窗的尺寸和原来的窗框哈、啊、和原来的窗的尺寸要有小差异的话还要去补，这个有一个问题就是窗户它不是一个就是说都是标准规格的，不是这样的对吧，就是说你家窗户多大，那你是要量好拿到比如说去 Home Depot 吧，你去让他给你定制，还是就是怎么样呢，这个尺寸的准确度是掌握在谁的手里呢？
对呀，一般讲都是在要替你装的人他要来了解啊。那你这个窗户打下来的时候，它的近边的四周的宽是多少啊？
哦，
那你定进来的材料要稍微小一点啊，不然你盖太大你杀不进来，
塞不进去了，
塞不进来、
嗯，
哎，你放不进来了，哎，那么呀，所以这些都要量好。有一个合适的宽缝是可以的，哎，那个到时候那个螺丝锁完平衡好了以后，它打死了以后，它那个 caulking 是可以 handle 的，哎，它从里外都可以给你整个封起来啊。那么呀，防水是没有什么大的问题，没什么大的问题的。那么但是呢，屋主自己要注意啊，你定什么样的窗户，那么他来的时候呢？有时候新装的话，他要问你你要怎么样子的，你那个这个就是，他你的 opening 是多大？是怎么样？是近宽近高还是怎么样？你有没有留宽缝？这个大家都要沟通的清楚啊。你告诉他我4:3，是近宽，哎，或者说我是4尺又多了半寸。3尺又多了半寸，给你空下来了啊，那你应该做成怎么大小，那么这些manufacturer 他们都会知道的，哎，那么装的人也要知道，要大家达成一致，他的那个报价单来的时候他也会讲得很清楚，他卖给你的窗户他的 exactly 的净宽是多少，哎，高度是多少呀，那么他们都很清楚的，所以也不必太紧张，哎，
好的，好，那这是窗子的问题啊。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听众朋友，如果您有相关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那这个老师，我们有一位听众，他短信提问啊，说是考虑家里把游泳池想添掉，想问问有一些什么样的考虑的注意事项。
我不晓得他是要自己填还是找 contractor 给他填。Yeah, 那么填以前的时候都有先决的一个考量，就是说你这个后面的填掉的池子你将来要用成怎么样的，哎，你要做成什么，你为什么要填，哎，就是因为老了不想要，就小孩子要用后面，你填，你有一个 purpose， 然后你就要去照着你的这个 target 你去来 work it out， 呀、啊，
嗯，
比方说你将来后面想要造一个 ADU， 好，你要填掉你这个，那你就不可以自己填，呀、yeah ，那呢你要找 contractor 进来，你要做 engineering backfill，city 要去申请啊这个填池，并且要找 structure soil engineer，soil engineer 来监管你整个填的回填的这个backfilling 啊的过程，一层一层的要做 compact， 要 compaction， 要 perform compaction， 要 soil report 啊，然后这样整个做完了以后，你这一块地将来是可以造 ADU 的，因为它的 foundation 是可以安在其上，不会下陷。但是你随便这样填进去也可以填，但是填完以后你 compaction 力量不够的时候，每一年你的地面下完雨之后呢，它都会下沉。
哇哦，天哪！
啊，一直下沉，并且下沉很厉害，三寸到六寸都不一定，也就一定下沉。那么，假使你后面你说哎呀，我不在乎，只是一个小花园，我做一个小孩子的 playground 或者怎么样？
对，如果是这样呢？
可以。那你就填嘛，哎，没有人给你 warranty， 你每一年就往里填了，哎，
哦，只要下沉了，我就往里扔点东西，
哎，就往里填了，填了十年呢，它就不下沉了啊，哎，但是仍然不可以造房子，
哦，
因为房子的重量太大，一压下去你就一直沉下去，你不得了了，呀，
哦，
那么这样的房子你要造的话，你真的在一个没有经过 engineering compaction 的地方，你要造着的话，唯一的方法你就要打那个 pier， 再打桩，打桩它要穿过你既有的backfill 的那个地，然后再往下走。
哇，那好深呢，打那么深的桩。
呀呀，深的地方要超过15尺吧，15尺到20尺的那个大桩要打下去，呀，大桩你要看设计的人怎么样装，然后你的 foundation 可以罩在你这一个桩托住的这一 continuous 的一个footing 上面，呀，就说你飘在这些的上面，你可以直接做，这也可以啊，就是说你要先付钱还是后付钱？
等于是要那个桩撑住房子的重量，所以你那个地面实不实上就没有关系了。
对，
那
对，
那大概假如说要是照着要将来建房的这种计划去添的话，这一块添一个池子的成本大概会怎么样哈？我们休息一下再请您给大家回答。那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听众朋友如果有相关问题，欢迎您拨打热线。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打造家居环境，装点内外空间，提高生活品质，实现梦想生活。希望之声经典家居节目，我爱我家。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爱我家。我们的嘉宾是 General Contractor Jack 陈老师。如果您有盖房装修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好，陈老师欢迎回来哦。回到刚才添游泳池的问题上哦，如果是按照那种要盖房，在上面盖房的这种计划来去填的话，大概要有多大的成本呢？填一个游泳池？
我先讲这个，自己找人随便填填哈，大约是1万-1.5万左右，1万到1.5万左右。
主要是材料费吗？还是
它是人工跟材料，它是这样，背上一个情况，就是你要来的土啊是免费的，有很多人土要丢掉。
对，
那你可以要来，你可以免费要来，那个 Craigslist 上面就可以有，
是，
要来的土，但是要注意这个事情，就是要来的土最好能够有 soil test 的东西啊，因为有一些土呢是从农场里面出来，那么它里面有很多的 fertilizer， 那么很多的施肥在里面，所以它的药性是很强的，那么假使你做后院的话，那么很可能小孩子将来草皮小孩子上面玩的时候，哎呀，这个肥料太强出来的，对小孩子会有伤害， 呀，所以你要得谨慎哈、啊，就是你最后最上面的这一池的土，最后填进来的时候，最后要有这种那个 soil report 的这个 lab 里面的 report 出来啊。那么这个很重要啊，这个很重要啊。那么你找 engineering compaction 的话，那个 engineer 是 charge， 是有一笔钱的。你看你找那个 soil engineer， 他来给你一直来跑来，要两三天来过来看啊。那么 compaction 啊，那么他的 charge 也是蛮高的哈、啊。所以一般讲，你做 soil report， 有 engineering compaction 的，你的成本。做完的话差不多是35,000-40,000块钱。
嗯呀，所以
那么这样一个数字
样
哈。呀，但是 city 会 engineer 会出个 report,city 也会给你一个证明，就说你这个经过 soil engineer 的那个 engineering compaction,、哎、你的可以造房子的呀，这 city 要有这个东西的，将来才给你申请 ADU 的时候他们就会核准你。
那这个游泳池它只是一个填土的操作吗？原来的比如说里面砌的什么墙啊砖的这些用不用刨出来呢？
有的时候不一定需要。
哦
呀，有点不一定需要，它主要是下面要切一尺见方的这个孔，让水可以下去呀，然后周遭凸出来的水泥部分要拿掉，你要丢掉。好、嗯、那么已经在下面的这个有 Sparkle 做的这个的墙啊，四周的边可以不动的，哎，然后这个土好的土下去，每六寸 compaction 才上来，打的实实的，有 soil report， 有92%-95%的这个硬度，那么它一直上来那就可以了。
好的，所以听起来还是有一点复杂度的一个工程哈、啊。这个要好好的谨慎的考虑。如果按照您的想法哈，因为我也听到有一些人讲说游泳池它里面有水嘛，它夏天炎热的时候它还可以吸收一点房子周围的热量，所以说它也是有一点用处的。嗯，不知道陈老师您对游泳池有一些什么样的考虑呢？
就是看每一家的喜欢，那么呀，有没有小孩呀，或者是你家附近会不会有人跑进来？呀，因为你就怕出事情，就是你第一个是怕出事情，你没有人在的时候，有小孩跳进来在里面淹了，这个事情你也得负责。所以你有游泳池，你附周必须要有可以封锁的栏杆，呀，可以锁住的，不能让随便人跳进来的。这很重要。那么第二就是保养的问题，因为这个水呀、啊。那太阳那 evaporation 这个蒸发那个量很大的，所以一个月呢水费你会涨很多，那么而且你还有清洁费，你 chlorine 跟 PhD 的 control 这些都是要那个 fungus 都要杀死，你在你游泳池的清蓝啊，那反应天在里面你可以享受啊，不然它变成污水槽，那么 city 马上来找你了，因为这无人机天上在天上飞的。那么 City 是用无人机来查每个人的游泳，每一家的游泳池的。哎，你不保养，你都养到那个青蛙的时候，它一下把你抓住了。
哇，这个高科技手段在被监控啊、哦、这个还
要呀，它就是 City 每一年都无人机都拍照的。
哇哦，
它拍照的呀，你一不清，你一蓝，你一绿了，它一看无人机拍出来是黑色的，它马上找你了。因为你这里面会讲养蚊子的，对 mosquito 的 control 是非常非常难的一件事情。这个蚊子在里面一下，那变成下了蛋了，哇！你这游泳池变成这温床了，不得了了呀！所以呀，一定要有水，不有水你游泳池会裂。那你水你不清理啊，都是绿油油的，那不行了，
对，所以这个维护保养也是一个费用在那里哈。
对，所以一个月差不多你要花到差不多要200-300块钱的 extra， 你们你还有电费，你这 pump 要走啊、嗯、还有你这 sweeper 它要清理啊，还有人在这里做的呀，所以很不容易，而且你 filter 里面常常换芯子的， 不然的话你这个一下子 filter 不好的时候，它那个方格还是弄不掉的呀，这个很头痛的。
所以在健身房的时候是不是要建游泳池，这个可别是脑袋一热哈，就觉得说我就建一个吧，这个还要考虑到方方面面的维护的问题。
那有成本。
还有一点时间啊，最后一个短信提问是说，在家里的地砖上可以直接铺地板吗？
看你要铺什么地板啊。你地砖的话可能是什么地砖，比方说这个瓷的砖，
就是 tile 的，tile 的地砖，
就是 tile 的上面哈，铺地板，我看最好不要。
哪怕是 vinyl 的也不好吗？
vinyl 好一点啊，vinyl 好一点因为这个很多温度的差异哈，材料的这个跟温度的反应跟湿度的反应它有不一样的时候，可能它的中间层就会有 moss 会出现。所以这个东西有的时候也很难说的。看你这个你上面要做什么，你要做 SPC 地板，你要做 vinyl 地板。你这个上面是瓷砖的话好像滑滑的。
有点怪哈，所以但是你要把砖刨掉它也是需要一个工程嘛，但是最好还是把它刨。
还好啊，假设你是 slab 的话哈，你是 slab 的话你这个砖打掉是很快的，因为它用 jackhammer 哈，平的口啪啪啪啪啪啪横向啊，一天就打光光，然后就去除掉，然后最重要就是要打磨，因为你砖已经有 thin set 的下面，那你有很多的那个高低不平，那你这个要打磨啊，那你的功夫就大了呀。很多人就懒惰，但想在上面做什么，但是瓷砖有了瓷砖，你再做什么都不太好的呀，因为它比较冷的，它比较冷呀。那其他的温度高一点的话，它里面我们就不一定知道说它会不会有温度差而产生的moisture 会不会 trap 在里面，然后这个它不会走掉，那么因为有的时候有一点温差或怎么样，你这个表面有点湿度的话，它可以走，地板可以走掉的，地下可以走掉的，concrete 可以吸掉的，那么让你一不吸一 block 起来的话，中间的话若有水渗进去或怎么样的话，它stay 在里面，那你中间支撑就很麻烦。
好的，这是一个考虑的因素哈，非常感谢我们 Jack 老师的解答。那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就到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谢谢 Jack 老师，那咱们下次见，谢谢您。
好，不会，谢谢。